我想讲一个结构，你们再熟悉一下。业，我就丢出一个业，佛教所谓的业。阿难道，你先把想法浮出来。对业是什么想法？对他有什么想法？你先抓这样哦。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猜他。比如说，好，依照佛家或者传统的观点，黑业是那个叫业障嘛，吼。假设用时间看过去的看法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业，它是建立在什么？一个人一世、两世那个世上面的。所以你过去世做什么，然后你现在世就必须为过去世去承担。大概目前传统看到的一个基本思考的那个内容，假设从这边去看，那么这一世你假设身体不好或者钱财很好，反正就是把二分法的态度抓到这一世去看，你非常感谢这一世或者非常讨厌这一世，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因为过去世是这样，所以你今世果就是这样。过去有一个因，现在有一个果，这是我们的思考嘛，齁。啊，假设你现在再不做好的话，后面那一世会更惨。我们大概理解的业就是这样嘛。这边所产生的部分，假设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一个思想的内容，那你相信他们是真的吗？注意看到这个很强悍哦。当你相信我刚刚讲那些想法都是真的，确实存在，你的生命确实是这样动的时候，那些就变成你的信念内容了。信念内容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得到，不认命、不相信业、对现在的状况不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信念卡在那边，你推不开，又没有什么替代的看法的时候，你一面临到你现在的状况，你又相信它存在，但是你又不想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情绪就来了，你就会苦，因为你不想接受现在的状况啊。但是你假设再加一个信念，我相信这个观点是真的，那我现在的苦我不需要去排斥它、讨厌它，你会发现再加一个信念之后，你突然间觉得啊，这个没什么，放松了，你咩了，你命你大概就顺了嘛，啊，让它消化掉，这好像是佛家给你们的嘛。你命咧，啊，就先看解套法度，啊，我安安的找他嘛，不要紧，较紧的就无得，过就无代志啊。就可能会变成这样，那你就会发现，你命这个观念加进来的时候，似乎把原先冲突的观点就稀释掉了。我看到一个桥梁信念一出来，哎，原先讨厌那个，比如说被无力感拘束那个信念，你也相信它是真的，那你就突然间觉得没那么严重了。那我们现在把赛斯的业的观点丢出来，看我刚刚讲那个思想内容有没有什么差别。第一个，业，我先用他的语句啊，业是一个成熟了后的观点，就是已经成熟的观念称作业，因为一定是从那个唯心思考去看的，就是什么东西的态度有没有成熟。什么叫成熟，就有很多角度了。比如说你对一个人，你爱不爱他，想不想嫁给他，你会发现你对婚姻或家会有一个观点。那么成熟的顶点，你可能是认为结婚之后跟他结婚就是那个爱的成熟，就是进入那个礼堂，然后跟他共组一个家庭，你认为你爱他的那个成熟的观点就到那边。这时候我看到以赛斯的观点，这种成熟的观点之后，就是所谓的业，这就是所谓的业。所以从唯心的角度去看，业是一种成熟后了的观念，跟佛教讲的业是过去世哦，啊，然后影响到现在世，一直串联在那边无形的支配你，而你对它无力感那个感觉不一样哦，这就是思想内容开始不一样了。好，另外一个赛斯再丢一个观点，他说业对你的生命来讲是一个机会，你想去用什么样的机会去体验你的人生。那么一个成熟后的观点就像一个成熟盖好的房子一样，你可以进去里面住生活。一个还没有盖好的房子，你进去住可能会有很多危险，也住得不舒服， 所以就业的态度来讲，以赛斯的观点，因为你有一个想法成熟了，盖成一个房子了，这个房子给你一个必要的机会，你也许想把那个房子拿来开店，你就多了一个机会去生产，要懂了吗？业就是一个定型的固定的形状之后，开始去伸展你人生的一个机会的开始。那么你的人生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业只是你创造的基础，创造的媒介，你想伸展你的面向到哪里，你可以创造很多业的内容去走动。这时候你会发现后面赛斯讲的观点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信念内容，这个观点抓住，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观念应该在符合创造的基本前提下去理解它，不然你都会有一种无名或者无力感的拘束在里面。那你怎么从我刚刚讲的两个观点去看？好，今天假设你去抓一下这两个观点所带来的情绪是什么，情绪的内容。第一个观点可能给你一种无力感，因为你不需要去挑战嘛，你认命就好啊，啊就点点不要紧啊，安排较紧的顾伊就死啊嘛，啊有些人认命就是安尼嘛，啊无咧，比如讲迄个婆媳之间，媳妇总会熬成婆嘛，那边熬嘛，熬到最后还他变婆了，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他隐含了什么。好，今天假设我们把业的观点抓下来，它是一个创造的契机，那么你要不要去整理一下那个业的感受？像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相信什么是真的，信念就出来了。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信念的内容里面就隐含了很多的想法跟情绪。像我刚刚讲的，相信佛教的，你认命，你无力感，但是他好像给你一种安慰，你不需要去抗衡。而、像赛斯这样的观点，给你一个创造的机会，那你就可能会从负面的里面，从危机里面去找到转机。他的创造的立场很深，所以他带出来的感受就是你对生命是有利的，所谓负面的东西在你的看法可能不是负面，而是在转一些想法，借由这个机会然后扩张，把另外一个机会引进来，所以坏的不一定是坏的，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中间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什么，比如说你信念的标的是针对业，那么你针对业有什么想法，就决定信念的内容，思想的内容一出来，你会发现跟着过来就是情绪。你觉得你可以创造你的生命，所有的业不在于过去拘束我，你会发现你很有力量，肯定自己有力量，那种喜悦会跑出来。面对挫折，你知道你是创造它的人，难道你也很容易把它翻开？在这个感觉之下，你看带出来的情绪是什么？这就是赛斯所谓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这个思考结构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像我们上礼拜谈的刘禹锡的牙齿痛，你们怎么追他的情绪？痛嘛，肉体上的痛。然后痛代表什么？我在里面有谈到代表某一种外力的撞击。那么外力的撞击它产生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力道形成碰撞，碰撞之后压挤，你才有痛嘛。你今天比如说，好，我的手挥出去打到硬物，是两个硬物推挤之下所产生的痛嘛，就是内在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外面也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你对外面那个固执的想法不可撼动，你自己对你内在那个想法也不可撼动，这两个因为碰撞在一起，你的身体就挥洒出去替你告诉你，你内在是冲突的，这个就所谓痛。但是我们上礼拜讲的是刘禹锡的牙齿痛，他为什么痛？生在牙齿一定有特别的嘛，我们之前谈的是说咀嚼嘛，表达的问题嘛，在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表达或者咀嚼上面生痛呢？就是在消化观念上面跟他表达他的观点上面形成了双重的碰撞，所以会有痛。这样懂了吗？这个就是所谓的我刚刚讲的一个类比。类比是什么？类比就是把相似的东西接着来解释， 比如说有人举那个例子啊，说外科医生像屠夫，为什么他会形容他像屠夫？有一个相似点在连结，这个叫类比啊，类比带过来就是隐喻，这个将来我们会谈。隐喻的话，我们先从语义学啊，再来我们从唯心的思考去看，然后再连接对应。好，我们接着来看牙齿痛那个部分，我们讲完了吗？一页而已，你看最后面那一段吧。我刚刚讲的那些想法你们要去抓一下哦，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会有很多内容，但是你相信什么是真的，从我上次拿那个赛斯讲罗的那个手僵硬那边，你们应该知道单一个手的自然僵硬就隐喻了它内在很多复杂冲突的那个信念，所以单解一个手就很多信念了，那你们必须这样练习，但是应该慢慢会觉察到你们的自发性会越来越强悍，就是到最后你会觉得冲动或者你的灵感或直觉直接告诉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因为在推理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不知道答案嘛，所以先设定答案不知道，然后再形成假设，然后从错里面慢慢的把答案抓过来，这是我们推理的用途嘛。但是当有一天你练基本功，练对应的技巧，去看外面的事件跟内心之间怎么连结，不需要运用推理的时候，就是像我刚刚讲那个类比啊、隐喻啊，都只是一个推理技巧。当你有一天练到最后，那种类比跟隐喻的技巧已经很熟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灵感就直接告诉你，你碰到这件事是为什么，那个叫直接认知，就是事件来了，为什么来了，你不需要经过那种类比跟隐喻，你就直接知道我为什么创造这个人，吸引这个人，吸引这个事件。你像我现在都还在用文字用时间缓慢的跟你们聊，然后必须让你们熟悉，就是怎么从理性慢慢运用直觉，运用灵感，运用冲动，互相交错去解一件事情，到最后你会发现就单纯的一个灵感就知道你喜安诺。因为我经常跟人家聊天，聊到最后我也不刻意去解，解到诶聊到差不多了，诶就是从这边，那我就直接从那边切进去，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好棒的答案就出来了，这就是所谓对应的练习啊，这样比较懂了吧。我希望你们去酝酿那个基本功的味道，就是前面两个所有东西都跟你的心有关，所有的外面的事件跟你内在心态之间永远有一个对应的关系，这是对话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今天假设这些态度都出来了，你在资料的运转或行动的过程里面你才能抓得到轨迹，不然你怎么去告诉人家力量在哪里。赛斯讲基本功的训问技巧是什么，他形容说世间很多事情都不好，然后你提供给人家帮助的方式是什么，不是去承担他的问题，而是专注于你自己的力量，把你自己的想法看准好的想法提供给他，然后告诉他你自己有力量去改变你自己，你要做的就是这样，这是他在心灵本质里面谈的最重要的一个智商的态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前面所讲的六个事件中对牙齿痛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我们接着来看可能是对考试有压力所造成，但你注意看哦，另外一个事件出来了，但刘雨琦回答不是，针对这样的资料已经回答不是了，你们态度怎么转？当一个人你问他你有没有这个心态的时候，我现在就是谈对话，对话就是动，基本功让他动，然后让资料移动，每一份资料里面你可能抓不到对应点都没有关系，因为这边就是跟吸引力差别的地方，最重要的就在这边。第一个，吸引力告诉你你专注于你想要的，注意看哦，他要你专注哦，重点是在专注而不是你想要哦， 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当你不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依然专注不想要，而你想要东西的时候你要专注。所以吸引力真正要培养的技巧在哪里？怎么样培养专注，而不是去培养那想要的。因为你当学会怎么专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想要跟不想要随你专注，一专注下去你就像磁铁一样把它吸过来。所以你们要注意是专注，而不是一般的在理解吸引力会偏重于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你会发现当他不想要什么的时候，他已经专注在不想要了。当他想要什么的时候，他内心已经潜藏了一个讯息，有某一个机会他不想要了。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想要跟不想要他都专注。所以你要用吸引力法则，你真正要练的是那个专注。想要的感受跟不想要的感受不是吸引力真正要你培养的技巧，而是怎么练会那个专注。专注很重要，这个专注，因为你们习惯对立了，一个不想要的东西内在一定有一个想要的啦。你想要某一个东西内在有时候潜存一个你想逃避不想要的东西的。啊，当你在专注想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同时把那个不想要的带出来了。这个你怎么办？所以想要跟不想要不是重点，因为那个很好整理，你也非常清楚。但是真正重要的，你怎么练习只专注于想要，不要专注于不想要。这边是专注。好，你从这个吸引力法则这边去看，你看到什么？它强调于你未来想要的东西，它没有把吸引力法则变成一个解释事情的原则，就是我到底现在为什么创造这个事件。当你在这样用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习惯的把现在的状况就压掉了，就压掉不看它了。那一压抑你不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藏起来了。藏起来的时候，你说你有移开吗？我不认为你移开，你专注于压抑它，你还是专注于压抑它，因为你没有让它接受，没有让它释放啊，你就是专注在压抑，因为你害怕恐惧它。但恐惧就告诉你，你停在那边了。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这时候你就是要像赛斯坦的那样，正面的也要看，负面的也要看。你不能只看正面的，然后把负面的扫到地毯下，然后那个地毯下面越积越多，有一天你还是要清啊，因为垃圾会膨胀，膨胀都要会把你的路封起来的。你还是要扫出来啊。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怎么去运用专注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但是我现在要练对应的是，所有东西都是你吸引过来的，那现在所有的事件当然也是你的心态吸引过来的。你借由你现在的解释现在的状况，把内在的心态都挖出来一次清掉，不要再干扰你想专注于未来部分。因为有些人不断的专注他想要或未来的，就是没成功，因为每次专注不想要的就出来，那两个力量之间就消融了，所以他专注的东西就跑不出来。这时候你就必须进入现在，清掉负面的部分，这时候对应的技巧就很好用了。当然我看过有人一直专注于好的啦，难道一直得到好的？但是有些人是专注好的还是得不到啦，除了他问求工作没有做明确以外，另外可能他内在里面在问求的过程里面，每次问求去导引这个东西，就会想到啊，这样好吗？会不会伤害到家人？你看有些人在创业的时候，或者在讲走新的路的时候，最反对的人都是从家里最亲密的朋友开始，因为他们不习惯你，你也舍不下他们。最不舍不下就是你变化之后，那些旧的朋友会不会在？你内在可能有一种抗拒啊，所以你怎么做？专注就是一个功夫啊。而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你怎么练习对应看到负面的，把它清出来。以赛斯的观点呢，当你开始看到负面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清了，这是一个信念。你不要再在乎那个理想，就是我开始看到了为什么他还没移开，那你就压掉那个治愈的疗愈了。改变的力量好像又变淡了。你今天只要站在说我关照到了，事情就出来了。当然你假设愿意配合自发性，你就会发现每一样情绪都有自发性，我关照了它自然会移开。这时候神奇之道跟自发之道就很好用了。 当然我们目前很难熟悉这两个，我们先慢慢聊啊，来。